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0号星期日，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国庆当期电影缺爆款，票房回暖乏力，而四通桥事件届满两周年，海外持续升缓，香港贫富悬殊大幅加剧，政府无力扶贫沦为死局。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建华是这么分析的。
但是当啲有赚钱能力的人移咗民，咁剩翻啲長者成為一個單人或者兩名家庭嘅時候啦，咁變咗佢哋冇按時收入嘅話啦，咁喺計算上就好易啲入嗰個貧窮網裏面咯。咁呢個係造成咗長者貧窮嘅問題，一定會大幅度上升。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我哋首先嚟會講到中國財長推出一系列財政調節措施，但係股民認為官方唔理佢哋嘅死活。
中國財長南佛安星期六11月12日發表一系列財政調節措施，而透過擴大發債化解地方債務風險，補充國銀資本，穩住房市和保民生。對此舉債禮包，金融分析人士說，他的意圖是為了應對金融風險和經濟崩盤等結構性挑戰而非額外的景氣刺激對策，因此中國股民對財爺的期待過高，動輒敲碗放水幾萬億救市的胃口只會催生股市泡沫瘋牛，亦都非主政者所盼。他們仲表示，當局未針對經濟下行病根提出解決方案，只是推出這種印鈔措施是本末倒置，救不到經濟的。據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法治台北的報導，中國財政部一正三副首長包括財長南佛安同埋副財長廖文等四個人星期六排排坐，向中外傳媒發布一系列財政增量政策。不過在呢一場長達一個鐘頭、備受期待的記者會中，最關鍵的字眼就是赤字、舉債空間同埋地方化債。針對地方化債，他話中央在去年2.2万億人民幣的地方債限額基礎上，今年又安排了1.2万億人民幣的額度，支持高風險地區化解存量債風險和清理拖欠企業帳款等，亦都有更多的空間去促進發展、保民生。此外，南法安說財政部都將會發行1兆人民幣超長期特別國債來到刺激需求，補充工、農、中、建、交、郵儲6大國銀的一級資本，提高放貸能力，服務實體經濟以及其他一系列推動房市止跌回穩、減稅、養老保險補助金和學生獎助學金等穩房市、保民生的措施。在現有舉債的水平之下，南法安於致辭時總結稱，財政部仍然在研究其他政策工具，而且中央財政亦都仲有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留下擴大舉債禮包的想像空間。澳大利亞跨國銀行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婷認為，禮拜一中國股市恐怕非常失望，因為股民原本盼望財長發佈會能夠再向市場注水幾萬億支撐牛市，但是南法安只留下了未來仲有舉債空間的伏筆，對股市在星期一開市毫無幫助。他說中國股市已經開始盤整修正，因為市場已經有共識，即中國這一輪推出的貨幣寬鬆和財政政策沒有辦法解決經濟基本面的問題，而且當局都無意催生股市泡沫，助長股市瘋牛狂奔。楊宇婷用避險這個詞，亦即穩金融和置換地方隱形債務等風險，來到總結這一輪的財政增量政策的重點。他說
If you ask if you use a single term to conclude today's session, it's the overall reduction of financial risk.
佢話：如果用一個詞嚟到總結呢一場財長發佈會，就係降低金融風險，亦就係穩金融或者係化解地方政府債務係優先嘅重點。當局未有提出任何直接刺激經濟增長對策。佢話：財政當局靠舉債解決地方債、房市等金融風險，解決嘅係經濟結構面嘅問題，亦係長期工作。本來就對短線炒股嘅投資者。不具有參考意義。如果就解決結構性問題，他說目前財政部的政策方向正確，但增量規模仍屬保守，力度都不足夠，尤其在高失業率和經濟滑波的前提之下，當局最關鍵的還是要拿出立刻有效的增長刺激對策。雖然南佛安對財政增量總規模未給予明確的數字，但中國金融學者何光兵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分析，未來新增的舉債額度至少30,000,000,000人民幣已經靴落地，包括補充國銀資金的10,000,000,000人民幣、地方化債的12,000,000,000人民幣及扶持貧困人口等保民生的10,000,000,000資金。但他說這筆舉債額度還需要經過人大常委會在10月下旬拍板定案，目前來看應該是會通過的。何光兵說中國股民的胃口被喂大，甚至期待高達100,000,000,000人民幣的救市注資，但以中央財政困難的現況來衡量，中位數30,000,000,000人民幣的財政刺激規模仍然屬於比較積極的。不過他說當局不針對經濟下行的病根對症下藥，推出藍紙刺激措施只能夠解決資金流動性問題或者刺激股市，無助經濟復甦。換言之，央媽和財爺開錯藥，吃得越多中國經濟病得越深。何光兵是這樣說的，
經濟靠這個財政它就是维持经济，不不，它现在这是叫舍本逐末。你在这种细枝末节上，通过一种
财政政策，中国经济这个靠财政政策是救不翻的，它只是维持经济，不会塌陷，这个就叫做本末倒置。你在这种细枝末节上，透过一种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是解决不到问题的，印银纸怎能够什么问题都解决到啊？所以他这个病根是找错了，所以开的药也是错，不是对症下药。有关王丽玲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逐渐复苏，唯东方之珠香港经济仍然持续低迷。香港乐施会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指出香港贫穷问题急速加剧，接近1,400,000人陷入贫穷的状态，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到去81.9倍。有学者认为政府施政失误，令到香港错失改善经济结构良机，甚至连政府本身亦都因为财困，令到香港陷入经济死局。下面我哋就连线咗特记者 Jason 为我哋介绍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噶。
喂 ，Jason， 咁呢份报告内容究竟系点讲嘅咧？
咁乐施会喺今个月初发表咗《香港贫穷状况报告2024》，佢就以逆境下的出路，以轉變迎接改變為題，以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數據研究今年首季度香港整體貧窮狀況。報告指出，住戶月入中位數按十等分計算，最低的第一等人士和最高的第十等人士貧富差距從2019年疫情前和社會運動發生前的34.3倍擴大到今年首季的81.9倍，第一等人士月入中位數更加從2019年的3,500港元減到今年首季的1,600港元，跌幅達到54.3%。
哇，這個跌幅都幾係喎。有關的報告有沒有提及到香港的移民潮對在香港的長者所帶來的影響呢？
咁呢份報告話，香港65歲或以上貧窮長者嘅人數超過58萬，較2019年急增42.9%， 至於獨居長者和雙老貧窮住戶在今年首季錄得合共超過26万，比2019年的17.5万增加了8.5万。律師會港澳台項目總監黃石雄就分析說，香港的長者大部分沒有收入，而強積金在2000年才開始實施，一般來說他們累積的強積金並不多，加上沒有太多的積蓄，就算有子女亦都因為整體經濟環境轉差難以提供經濟支持。對於香港長者貧窮人口急增，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以及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就認為，近年香港人移民潮是其中一個原因。他這樣說，
移民的都是一些有一定經濟條件的人，起碼都是吧，那變成一些人走了，那而我很多都剩下一些老人家在香港的，那以前一家人住在一起，那份薪酬一籌一齊收入一齊計算的話，那整個家庭就可能都不是貧窮啦，但是當啲有賺錢能力的人移了民，那剩下一些長者成為一個單人或者兩個家庭的時候，因為而家用國際貧窮線標準咧，就唔計呢個積蓄同埋呢個即係資產嘅。咁變咗佢哋冇按時收入嘅話咧，咁喺計算上就好易啲入嗰個貧窮網裏邊咯。咁呢個係造成咗長者貧窮嘅問題，一定會大幅度上升嘅。
而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葉錦龍喺中西區區議員任內經常接觸區內長者，佢認為冇收入不單止令到長者難以擺脫貧窮，更加令到貧窮問題加劇。他就這樣說，
有些老人家可能他在60、70年代就已經買了樓，他終於供完層樓了，然後就打算開安分晚年，但是言之就是因為他們有層樓有資產的關係，但是在他們封山的情況之下，政府就會將他們當作是有資產的人。
至於居於公共房屋目前已經80多歲的黃女士，就是其中一名難以擺脫貧窮的獨居長者，她在退休之前只是一個清潔工人，最多只能夠賺到幾千元月薪，雖然她有仔女，但是都已經成家立室，亦都難以給予她高額的生活費，所以目前只能夠依靠積蓄和綜援為生，每日只能夠節衣縮食勉強度日。佢咁同美國之音表達自己嘅苦況，
咪慳啲咯，真係啊，真係好慳嘅咋，即係好艱難先，兩餐唔食魚就食啲菜啊，食啲鹹魚啦，即係啲細細犬鹹魚仔羹啦，咁咪一餐㗎啦。
好，唔該曬 Jason 為我哋報道嘅。咁呢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即係瀏覽美國之音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每日嘅粵語廣播已經開始作出新嘅安排，我哋嘅節目時間濃縮到每日30分鐘，從國際標準時間1300開始，即係香港時間每晚9點正，為各位聽眾帶嚟更加精簡並詳細嘅新聞與分析報導。我哋都請各位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同埋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獲知更快更新的新聞報導內容。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網頁名稱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帳號名稱是 VOACantonese。 歡迎你繼續收聽收看並且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網。10月13日，中国男子彭立发孤身走上北京四通桥，悬挂抗议标语，高呼罢免习近平事件即将届满2周年。彭立发被捕至今下落成谜。这一日，从美国到新西兰都有海外人士举办声援活动，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亦都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刻释放彭立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星期日10月13日下午，包括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内的多个华人民主人权团体前往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举办名为
四通橋勇士彭立發失蹤兩週年，全球聲援尋找彭在州中共放人的抗議活動。同一日在新西蘭亦都有人號召群眾前往中國駐奧克蘭領事館前抗議，疾呼釋放四通橋勇士。單止海外華人社團持續發聲，總部位於紐約的人權觀察星期五亦發表聲明，呼籲中國當局立刻釋放彭立發。人權觀察中國計劃副主任黃松年在聲明中指出，中國政府雖然帶走了這位僑人，但此舉引發更加廣泛支持自由與民主中國的呼聲。他寫道，彭立發失蹤兩年來，他的要求仍然持續引發共鳴。美國音樂部落客格雷老師星期五亦都在 X 平台上發表自己為彭立發創作的新歌《交給我們彭在州》，歌詞中寫道，你亦都令到全世界知道有可能將獨裁者推倒。2022年10月13日在中國動態清零防疫政策仍然未解除之際，一名男子在北京市區的四通橋上掛起兩道橫額，其中一條橫額寫著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鎖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幅呢就寫到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策習近平。這一名男子很快就遭到警方帶走，橫額都被拆了，但外界隨後從彭立發的推特帳號中確認他的真實身份，並得知彭立發是有備而來的。他先打扮成建築工人，避免旁人側目，掛好橫額，燃起煙霧，並用擴音器播放反習近平的要求，最後就留在橋上等待警察前來逮捕自己。身為洛杉磯聲援活動的負責人，中國民主黨常務副主席兼執行長戒立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今年不單止在美國和新西蘭，包括日本、英國、荷蘭甚至遠在冰島，都有當地留學生團體組織相關活動，顯示彭立發的行動已經令到很多青年覺醒。戒立健透露，在13號舉行的活動中，他們將重演彭立發拉環額焚燒煙霧的行動，並以行動劇呈現他遭到中國警察逮捕的情景，希望能夠令到外界感受到在中共二十大開幕之前，北京風聲鶴唳的嚴管之下，咁樣以死明志嘅作為，要面臨幾大嘅壓力。此外，佢哋仲會發起一人一張明信片寫俾彭立發，收件地址喺北京一座看守所。儘管事實上冇人會知道彭立發如今人在何處，亦都明白佢收唔到呢啲郵件，但期盼藉由國際關注，設法保護彭立發嘅安全。戒立健。
我们有一个给工领馆的抗议书，寻找营救彭立发，希望中国政府给我们全世界的一个答案。
我们有一份写给中领馆的抗议书，表明寻找营救彭立发，希望中国政府给予我们全世界一个答案。他目前是什么情况呢？他可能不会接受，但我们会递交，因为他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对海外救援人士而言，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彭立发至今仍然处于失踪状态，下落不明。2023年10月，美国之音曾经透过中国境内多个可靠消息管道得知彭立发仍然生存，但家属并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也都没办法为他聘请律师。此外，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甚至夫妻双方的亲戚，都以保护为名受到严密的监控。戒立健话，今年初先后有五六位义工试图前往彭立发的东北老家探望下落，但都是到了村口就遭到警察拦截，随后他们就与外界失去联络，微信亦都没回应的。位于洛杉矶的人权律师、民运人士陈闯创指出，在中国好像这样被完全失踪、完全抹去信息的人，并不单只有彭立发，例如2018年朝着习近平头像泼墨的女子董瑶琼，以及2017年再次被捕的维权律师高志胜，至今亦都音讯全无。陈闯创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知道这些信息能够证明的是中共是多么的恐惧人们知道真相，中共是想搞一个信息上的黑洞，记忆上的屠杀嘛。
话至少这些资讯能够证明中共是几咁恐惧大众知道真相，中国是想搞一个资讯黑洞，记忆上的屠杀，咁我哋就要坚持将佢传播出嚟，
这个仍然是一个对抗极权非常好的办法。在旧金山的前六四学运领袖周峰所说，尽管中共秘密关押彭立法，封锁一切相关消息，却已经挡不住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他说今年七月曾经在2022年10月期间，因为在公厕张贴海报、书写标语声援彭立法而被捕的女子郭毅出国之后，讲出了自己被捕时的所见所闻，直到这一刻外界才知道当时但是用类似的方式呼应彭立法而被捕的可能就有上百人。周峰所说，这些事件一再显示，就算在高压极权之下，受到感召的人亦都会用尽各种的方式鼓起勇气挑战专制政权。他说
彭立法的招力会跨越时代，未来的人都会受到鼓舞，但他的不通晓勇士
的感召力会跨越时代，未来的人都会受到鼓舞的。他这个四通桥勇士的形象就同八九六四的坦克人一样，都会是一个永远的传奇。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之春主编盛雪则指出，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的民主自由运动受到严厉打压，不单止群体事件无从组织，就连个人的抗议亦都会遭到严密的监控。他认为未来能否顺利营救彭立法等人，甚至帮助中国民主化走向成功，最重要仍然是要取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同。盛雪说，
假如国际社会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合力围剿中共，让中国的民间的，
他说假如国际社会能够尽最大的努力合力围剿中共，让中国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能够稍稍有一些空间开始重新成长，或许是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但假如不是的话，我相信习近平的这种统治策略会为中国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七月尾前赴美国定居的中国浙江知名异议人士朱如夫认为，彭立法的还押控诉写出中国实情，因此不单止是底层百姓认同，还有中层官员甚至部分特权阶级亦都意识到中国社会再亦都经不起折腾了。他说
像这样的事情会层出不穷，会让他们应接不暇，所有的维稳啊什么啊都是像一个空架子一样，防不胜防。
他说好像这样的抗议事件会层出不穷的，令到中共政权应接不下，所有的维稳什么都好像空架一样防不胜防。我相信会有更有智慧的人好像打游击战一样，令到中共成日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国电影市场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总票房和观看人次皆比去年同期下滑，平均票价更加跌到去四年来的新低，黯然延续了至端午节档期、暑期档期以来疲软的复苏力度。电影观察人士说，国庆档期多数都是爱国片，题材缺乏创意，观众看到厌晒，尤其串流媒体与网络短剧盛行，亦都对中国电影业带来致命的冲击。再加上经济下行，即使多个城市推出观看影片的补贴，亦都难有效去拉抬观影的热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根据猫眼研究院十月八号发表的2024年国庆档案电影数据洞察报告，中国电影十月一号到七号的总票房达到人民币21亿元，同比下降23%，总观看影片人次为5209万人，同比下滑20%。总放映场次同比都减少了8.7%。另外，平均票价为人民币40.3元，同比下降1.6元，是四年来的新低。种种数据都显示，中国电影市场虽然已经完全摆脱了疫情的阴霾，多个城市都制出观影补贴，但是复苏力度仍然疲软的。以今年国庆档期票房为例，虽然已经从2019年的15亿人民币低谷反弹，但是相比历史上前两高的国庆档票房表现，
亦即2019年的44.6亿元人民币和2021年的43.8亿元人民币仍然是呈现颓势的。针对国庆档电影，中国网民虽然不乏好评，但给予出来的评价亦都是负面不少的。例如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陕西博主多云就发文批评这一次的电影的题材与公众情绪严重脱节，如今的观众更加喜欢复仇类的题材，而不是彰显正义、表彰善行、歌颂苦难等这些以往的当红主题。可以洞见如今公众最大的情绪需求就是去泄愤。位于福建不愿意具名的影视博主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国庆期间观看了6部电影，但都是带着失望而回，因为这些电影的题材都不是那么吸引人。刘先生分析，中国电影制作近年为了符合投资方的要求，多利益导向，内容亦都套用模板，因此题材中规中矩，缺乏创新，尤其是外国题材经常都是换汤不换药，故事框架逻辑亦都差，中国观众其实都看到厌晒了。人在深圳，因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张姓电影导演亦都说，国庆一向以外国电影为主流，这一类电影的创作者多数为了取得国家补助，滥用剧作电影技巧而非真诚去创作。他还批评外国电影肩负政治任务，沦为虚假的国家意识形态传播工具，亦都因此与观众的共情能力每况愈下，其实是徒增观看者的反感。张导演是这样讲的，
主创者的发心就是有问题的，爱国主义影片现在限定在叫嚣战争、美化杀戮、铭记历史和
主创者的发心就有点问题了。爱国主义影片限定在叫嚣战争、美化杀戮、铭记历史和民粹主义，搞混淆了。爱国主义影片应当是宣扬和平为主的，而不是刻意地好像暴力美学一样去美化战争，令到大家恨美国、恨日本，一个目的呢就超然若揭，观众睇咗落去睇完亦都会好不满噶。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分析，中国今年国庆黄金档期嘅电影戏码偏弱，尤其系外国电影题材重复，缺乏焦点，观众睇到厌晒。他表示，成功的外国电影应该从共同的生活经验或者家庭记忆来到与公众产生共鸣，一如荷里活电影剧本亦都充斥爱国主义，但内容有感染力，依旧能够有亮眼的票房。他亦都同意消费券对拉台电影产业助益有限，因为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导致民众入戏院观看电影的意愿降低，先至是票房不振的主因。他说，
档期里边呢，一般选择比较小嘛，那些都是放一些主创力的大片啊，大家都看累了，所以你给他消费券还是。
吴国坤话，国庆假期里边咧，一般选择都比较少嘅，都是放一啲主旋律嘅大片，大家都体验晒啦，所以你俾消费券佢，可能意义都唔系咁大噶。电影冇创新先至系比较重要嘅原因。而影视博主刘先生亦都话，网络短剧盛行，改变多数人嘅观看习惯。中高龄阅片量少的民众冇耐心去看长片，养成与其花几个钟头去看电影，不如去看下切片、看下解说的心态，再加上抖音上的病毒式营销短片过度夸张，反而带来负面的效应。刘先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片方之前会投入大量的抖音的切片的营销，这其实是很反感的，观众也疲软了，也知道这种
片方之前会投入大量的抖音切片营销，观众其实很反感的，观众都疲软了，知道这种营销都是假的、呃人的、为了抢眼球的，但实际上入去观看电影可能是不一样，就好像这次导演陆川的 奇幻电影749局亦都是属于纯粹的诈骗式营销。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